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仰望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当我们听你话或者为你说话的时候，主啊，满了你自己复活的能力。我们承认我们外面是疲倦的，经过了一天的我们在这里的追求，主啊，各方面都需要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这最后的这一个多钟头，我们求你，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是带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在里面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的眼睛，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是三十三章，我们说过三十三章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这是第二度以西结受命做守望者。他第一次是在第三章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是第二度告诉他说他要做守望的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每次讲到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或者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那一定指着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想这个是非常，到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到这里有一个新的起头，因为本来呢他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他真的知道，以西结真的知道说耶路撒冷沦陷了，他反而超脱了。那从此以后呢，他开口，他不再缄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以西结书的分段。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给大家的讲义到现在应该是会背了。那么整卷书一共48章，主要的分着两段，一段是第一章到24章讲的神的审判，那现在我们都懂什么叫神的审判。然后下面呢就讲的神的恢复，讲的恢复呢是33章到48章。那前面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是讲到神的荣耀怎样离开，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样回来。那么中间的插曲呢，这一段就是25章到32章。所以我想到现在我们应该是对这个分段有了印象了。比方说第三章讲的闭口，那我们记得他怎么样变成哑巴，不过呢什么时候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可以舒展他的舌头。所以他为了自己是哑巴，但是只要一开口，一定是神开口。那么但是呢，经过这么久的训练，经过这么久的雕刻以后，我们就要到了33章，现在以西结再度的受命。他本来是守望者了，但是神提醒他不要忘记你还是守望者。不过呢，因为有人从耶路撒冷逃脱来到巴比伦，告诉以西结说城已经攻破。那么逃来的人还没有到前一天晚上，我们叫神的荣耀又显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就开我的口。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他的口就舒展他的舌头，跟过去不一样。那么到第二日早晨，那么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那么这个自然的就分成两段。 那么从此以后，从33章开始一直到48章，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恢复。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要看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的。那么这个其中呢，虽然有插进去这么一段，是25章到32章讲到神对万国的审判，我想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呢，可能我们要把它略过去。不过呢，我们要提一点，只提一点。那么这里讲到列国的时候，是讲到他东西南北边的国家，不是随便，不是。所以当你读25章的时候，你看呢，25章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亚门人说预言。亚门呢，刚好是在他们的东边。然后第八节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亚和西尔人说，看哪，大卫家与列国无异。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摩亚，也临到了西尔。那西尔呢，就是以东，那么就刚好就是在以色列东边。所以我们知道，在死海的附近，靠近死海的附近有亚门，还有呢是摩亚。然后从死海到红海中间的那段地方就叫做希尔地。所以你看见，首先呢，这些预言的话、审判的话，一面神是借着这些列国来管教以色列，但是同时呢，神也审判他们。因为神管教他们的时候，神要意思就是希望以色列家中能够除去偶像，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期许。但是呢，神让他们做管教的器具的时候，他们就做过头了。他们表面上是要对付偶像，那其实他们有另外别的企图。所以我们看见不同的国家，结果呢，神就有不同的管教。那么这是东边，那西边呢，就是25章的腓力士人，神的审判受临到他。然后北边呢，就是推罗，这是26章。那么讲到推罗呢，你知道圣灵用了好几章的篇幅，26、27还有28，这些都是讲到推罗的故事。那么讲到推罗的是，当然也讲到西顿。所以北边呢是推罗跟西顿，那南边呢就是埃及。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这一段圣经特别讲到埃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前，慢慢亚述的势力就渐渐的壮大起来。所以亚哈斯呢，他就和亚述联盟来对付亚兰和对付以色列王，这是历史。那没有想到呢，虽然他把所有的钱、所有都进贡、所有好东西都给了亚述，结果亚述不怀好意。那么等到他一面和他结盟，最后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吞吃这个犹大。所以到了西西家以后，和西西家的后裔，很自然的，慢慢他们就向埃及靠拢，因为以色列刚好是在亚述跟埃及的中间。那么最稀奇的事就是，亚述好像日正中天的时候，忽然间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你读圣经就很清楚的，那本来很明显的是埃及和亚述对抗，结果很快的一夜之间，好像亚述就走入历史了。所以取代他的是巴比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以色列是夹在巴比伦跟埃及中间，所以在两强中间的时候，他要么就是拣选幼发拉底河那边，要么就是拣选尼罗河。那么拣选尼罗河就是埃及，拣选幼发拉底河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前面是亚述，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想就清楚。那么因为后来的西家以后的许多的王，这个南国呢，他们都倾向和埃及结盟，然后来对抗外国，所以还是不肯依靠神自己。所以很明显，现在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 当初不是以色列依靠亚述吗？就亚述在哪里呢？当初以色列人要依靠埃及，但埃及又在哪里呢？所以这里讲到埃及的预言，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亡国以后，那么根据历史也好，根据圣经也好，那么先是尼布加尼撒王去攻打推罗，那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他13年才打下来，完了以后他自然的就去打埃及。那么关于他打埃及这段故事，那么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些的记录，就是那个时候的考古学家找到的一些的文献，所以大概知道那个时候的历史。不过那个历史是很简短的，不是很多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相信圣经的记载呢，你还是相信历史的记载？因为历史是模糊的，历史并没有跟圣经的记载重复。可是呢，问题在这里，当你读这一段预言的时候，你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一段预言有没有应验过，明白吗？所以我想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埃及的预言。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它呢？因为跟最近的局势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先把他的预言看一下，29章第9节，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和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所以这个是特别执着，等到真的尼布加尼撒王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埃及要遭殃了。所以如果多读前后，关于讲到埃及哈，不要忘记是29、30、31、32，对，一共是有这么几章的圣经。所以你知道说，讲到列国受审判，埃及是个重点，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会跟历史去比较，那么到底这些预言呢应验了没有？那么严格说来呢，跟历史没有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历史文献本来就很少，只要我们找得到的并没有和圣经冲突。可是多多少少人会怀疑，因为到底如果没有特别记载历史的话，那么好像只有圣经记载了埃及的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呢，当然新派的神学家就见缝插针，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些地方就大做文章。所以为着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需要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要全然荒废凄凉，然后呢下面说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所以意思就是说埃及要荒凉40年。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成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回来，使他们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那这一段现在是问题，意思就是说因着巴比伦侵略埃及，结果就叫他变成荒凉。那如果你根据这几章的描写，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埃及曾经在巴比伦的手下荒废了40年？那不光荒废了40年呢，而且呢他们埃及人分散到列国，四散到列邦去，明白吗？那么而且呢满了40年以后，神呢要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 所以呢，必叫埃及人被掳的人回来，然后他们回到本地以后，就成为低微的国，而且在列国中是最低微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应验？所以当你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么你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历史的资料并不多，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我们相信的确这件事情发生过的。不过到底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没有这样的记载并不表示圣经是错的，是表示史料缺乏而已，所以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所以我们要继续找资料，我们要继续找史料，我们要继续找考古学所发掘的一些资料。如果到现在为止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新派的神学家有他见缝插针的地方，不能说没有。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读这一段注解的话，那有的人就问说，是不是这一段圣经就没有应验了？那其实不是。要记得一件事，凡是圣经中没有应验的，并不表示它不应验，表示说它正在应验当中。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读以赛亚书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大马色有一天要变成废堆，废堆，而且不再成为一个城。那么如果仔细读历史的话，这个大马色呢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城市，而且连续的有人住在那里，从来没有缺少过人烟，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的大马色城在历史上是这样的一座城。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这个预言应验了没有？因为从表面上看，好像大马色从来没有成为废堆，也从来没有变成个荒城，没有的。可是很清楚，以赛亚书讲到这些预言的时候，都是末日的预言，都是靠近主要回来的时候的预言。所以现在有一件事就非常稀奇了。四年前，大家记得有阿拉伯之春，因着阿拉伯之春呢，所以阿拉伯的国家他就用民粹就把他们的元首，把他们的领袖就拉下来了，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那被拉下来的有格达菲，大家知道的。被拉下来的我们知道说有埃及的专制者，统治了那么多少年的专制的也被拉下来了，所以埃及被拉下来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叙利亚也想把他们的领袖拉下来，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了内战。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内战却死了22万人，而且他总共不过像台湾的人口，但是四分之一，有400万人做难民就漂流到附近，要么到约旦，要么到黎巴嫩，要么到土耳其。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叙利亚的难民是有名的，到今天大家都知道起码有400万是沦落在附近的。那慢慢慢慢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最后他们找这条路，因为他们觉得德国欧洲是一个，西欧是一条非常好的路。那尤其德国是少子化的国家，德国很容易慢慢就老化了，那么老化了以后，老人多了以后，他们生产力就不足了。所以当然等到最近叙利亚的难民说是要挤破头要到西欧去的时候，那德国就说我们欢迎这些难民，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些劳工来帮助他们振兴他们的经济。所以你就知道说欧洲大国有大国的算计，小国有算国的想算计。所以到了匈牙利他们就吃不消了。所以不要忘记，所有难民能够往西欧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拉伯之春。清楚吗？比方说 当葛大斐还在的时候，你知道欧洲的人每年不知道给他多少的钱，给他多少的支援有什么好处呢？就从此以后你不会碰到非洲要来的难民，因为非洲的难民只要一从利比亚要想逃到意大利，要过到欧洲的话，你看被谁拦截下来？被葛大斐拦截下来。好了，西方的国家最新民主，他觉得在美国合适，在欧洲行得通，他以为说在非洲的国家也是行得通的。所以本来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如果要维持那个地方区域的安定的话，你不能说因为你相信民主你一定要把它拉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欧洲跟美国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当然他们觉得很好啊，因为表示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变成民主了。但是结果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因着内战的缘故，就暗中就造就了所谓的 ISIS。 严格说来， ISIS 这个恐怖的团体是在伊拉克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以叙利亚内战，所以我们才晓得说结果就帮助他们要把这个总统拉下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 ISIS 这个人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结果呢他们就在那里就学会了打仗。所以真正的 ISIS 的壮大就是因为有叙利亚，因为有阿拉伯之春，因为有人要把总统拉下台，结果他们去凑热闹，凑热闹的结果他们在叙利亚他们果然打出成绩来了。那不光打出成绩来，越战越勇，然后他就回到伊拉克，回到伊拉克的时候他们懂得高科技，所以呢就发了简讯给所有的士兵，你一定要放下武器，否则的话你全家要遭受不测。所以所有那个拿收到这个消息的伊拉克的军人，他们个个都投降了，个个都放下武器，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他们的家人受到什么样。不过很清楚这个是一个什么，是电子的恐吓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伊拉克的军队受的装备是美国最好的军队，从美国纳税人的口里面得到最精锐的武器，结果那些精锐的武器很快的就到了 ISIS 的手里面。所以在很短很短时间，他们就把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拿下来了。然后没有多久，他们的土地是像英国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着这个局势发生的缘故，好了，慢慢慢慢的 ISIS 扩张它的版图。那 ISIS 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经中的巴旦亚兰，就是亚伯拉罕，就是雅各的故乡。你记不记得他妈妈把他打发到那里去？所以现在只要在尤法拉底河那一带，你看见都在 ISIS 手里。那因为 ISIS 很会做宣传， ISIS 给人印象是斩首的印象，所以呢你看见很多人都参加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去帮助他去打的，所以越战越勇。那最后呢，我们说 ISIS 他尝到甜头以后，他宣布说他希望能变成 Caliphate， 要变成一个回教的帝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号召全回教的世界能够联合起来。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 ISIS 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知道每一个头条新闻里面都是 ISIS 故事。那么因为 ISIS 越战越勇，所以呢他就把一些很大片的土地真的握在他的手里。那现在就是我们不晓得前面的局面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整个大马色的前途，他的遭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直不明白，怎么可能呢？今天照目前的情形来讲，大马色绝对不可能变成废墟的。但是如果万一落在 ISIS 的手里，没有人能预料明天是什么样的明天。 埃及到一个地方，它可以摧毁古时候的文明，什么事情你做不到的。所以按理来讲，你没有可能大马色变成废墟的。但是请大家记得，自从阿拉伯之春，自从 ISIS 在叙利亚境内崛起了以后，你看见，你要注意这个预言的发展，因为是圣经从来没有应验过的。那么没有应验不是表示它不会应验，没有应验表示将来会应验。那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应验应该是遥遥无期的，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了。所以如果你是个读圣经的人，如果你是个读预言的人，你也是读报纸的人，你应该所注意的就是到底将来叙利亚是何去何从，将来 ISIS 是何去何从，会不会在 ISIS 手下，结果这些圣经反而是预言。所以我们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这件事一定这样发生的，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并不是因为这个圣经没有应验，所以它不会应验，不能这样说的。埃及也是这样。那么当阿拉伯之春，最后终于穆斯林的兄弟们掌权了，这个穆斯林的兄弟就是加沙走廊的那一批的人。而且现在要记得，土耳其的总理也是穆斯林兄弟的，所以那个时候土耳其和埃及要联手起来，他们这下子我们可以回到回教的基本教义去。所以阿拉伯之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个局面很明显的，如果讲光谱的话，它是慢慢的就往回教的基要派那个方向慢慢移动，这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但谁会想到后来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就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春天没有来到，结果冬天反而来到。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你看那些阿拉伯埃及的军人又重新拿起来了，重新拿起来以后，那么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他们是对付什么？是对付那个所谓回教的比较基要派。所以慢慢慢慢的光谱又回头走了。那么读圣经预言的人很清楚，因为讲到埃及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预言的话，你看见埃及是比较温和的，不像别的国家一样，很清楚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就读到了这一段的埃及。那么很有意思，等到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刚刚发生的时候，有的人就引这个以西结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埃及的预言，那里讲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个的的确就像他们这个闹起来的时候呢，情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埃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居然变成废墟？埃及有没有可能他的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会想到叙利亚亚兰人会分到不光周围，而且到欧洲去的？这个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明白吗？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因着阿拉伯之春的缘故，本来叙利亚人只在叙利亚，最多是叙利亚的周围，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他们宁可铤而走险，所以他们宁可花了很大的本钱，怎么样挤办法也要挤到什么？要挤到 OCO 去。那么根据现在联合国的统计，每天拥进西欧的大概有8000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叙利亚，有一部分是从非洲去，因为格达菲已经倒了嘛。格达菲倒了，那么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真空？不可能真空的。所以结果谁跑进去呢？ ISIS 跑进去的。 ISIS 不光是占有今天利比亚所在的地方，不光是取代了那个真空，而且不光是撒哈拉大沙漠，而且我们知道 ISIS 很明显的是得着西奈半岛今天。所以就埃及来说，西奈半岛是他的 但是为什么 ISIS 能够在西奈山跑来跑去的？没有疑问，在 ISIS 除了伊拉克除了叙利亚之外，他在境外很明显的一个是西奈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利奈，很清楚的。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形的话，那现在刚好埃及是在中间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次有20个埃及的基督徒，他们很穷，所以他们要到利比亚去打工。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利比亚1/10是基督徒，但他们是很穷很穷的基督徒。他们穷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定要到利比亚打工。那现在他们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在那里他们的生活会更好一点。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住在他们公寓里面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20个基督徒就被绑票了，然后被带到海边，然后那个主骑士的人拿着一把刀指向欧洲，很清楚的，然后呢要这些人，只要他们承认可兰经，只要他们不做基督徒，他们的命当然就可以保守。但是结果他们个个都从他们的口中，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命。因为这个缘故，21都是斩首为主殉道的。我们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斩首很远，对不对？但是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等到20讲的与基督一同作王，其中有些人在大灾难的时候就是因着斩首为主做了殉道者。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叫我们更清楚，看好像那个这个启示录的那个图画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能绑票21这个埃及人，没有错，他们能做这个事，但是埃及人还是要去啊。为什么埃及人会跑到利比亚去？因为他们太穷了，明白吗？所以慢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假定今天这个以埃及是在叙利亚在西奈的 ISIS 跟利比亚的 ISIS 夹攻底下，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是怎么样子的。而不要忘记圣经中讲到巴比伦经过7重新抬头的话，我们早期以为是萨达胡塞，现在我们看清楚巴比伦的势力抬头是借着 ISIS 抬起头来的。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最后荒凉是巴比伦叫埃及荒凉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拭目以待，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会不会等到局势发展久了以后，你看见说埃及是两面夹攻，是完全在埃及影子底下，如果那个威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埃及本来就不富有，如果在非洲的人挤破头也要到欧洲去，如果叙利亚的人挤破头也要去德国去，那么弟兄姊妹，所有阿拉伯之声的国家最后都会变成难民，包括什么？包括埃及在里面。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有什么稀奇？当然，到底最后的情形怎么样？是不是埃及最后真的让 ISIS 进来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的故事都在发展当中。那现在我们所在的时间，就是我们可以亲眼看见这些预言慢慢慢慢的往实现的方向，往应验那个方向慢慢的移动的，所以就叫我们动了敬畏的心。我们该知道说，如果这些事发生的话，很清楚的 ISIS 一面神是用它来做管教的工具，但另一面它所带来的灾难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所以我不是说今天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我不是说今天就是大灾难，也不是，但那个影子慢慢看得懂了。从前我们不大懂，我们从前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当你再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相信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只是把这些话像抛砖引玉一样，不过让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一面呢，你不要担心主的话不会不应验的。那另一面到底怎么应验，是不是在目前在埃及所发展的故事，那么你整天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多注意一点埃及的故事，你要多看看所发生的小事。当你看到难民的时候，当然有叙利亚难民，有非洲的难民，因为不要忘记都是阿拉伯之春的结果啊。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听说有些人从埃及去，他可能先到利比亚，然后从利比亚就偷渡坐船了，怎么样就到了欧洲，你不觉得稀奇的？那么自从21个基督徒斩首示众以后，按理讲基督徒就不去利比亚了，是不是？他们还是去利比亚，因为到了生活穷困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等到大家看见说德国是天堂，等到大家看见说西欧是天堂，每天是8000，弟兄姊妹，3个月以后你就知道有多少的难民吗？1年以后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吗？所以请大家记得，只要在以色列周围的，你注意的是叙利亚，你注意的是黎巴嫩，你注意的是约旦，你注意的是埃及。弟兄姊妹，现在 ISIS 势力，还有伊朗那个核子的威胁，那个暗影就笼罩在整个的中东。当中东没有平安的时候，大家当然逃命了。我们知道那些难民都不是很普通的难民，他为着买一张船票，一个人最少用了1000个欧元。如果一家四口五口的话，他们可以说倾家荡产，他们知道说在这里没有希望，到那里会有前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世界正在演变当中。那当然我们在台湾或者在香港总是比较这个天高皇帝远，这个事情发生很远，可是不要忘记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风吹草动都会有影响，都会有连锁性的影响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预言和它的应验。所以我们特别说从29一直到32章，你看见圣经用了这么大的篇幅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用埃及来管教以色列，然后神也怎样来审判以色列，审判埃及。那么过去的是历史，那是尼布加那扎的时候，那现在的是预言，到底预言怎么应验呢？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拭目以待，我们只能够一面我们知道主快回来了，太多的迹象知道说主真的很快就要来到，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好呢？好，那因着这个缘故，从33章开始，那么当然就讲了复兴，讲了以色列的复兴。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你读这些复兴的时候，很明显给你的印象是末日的复兴，而且讲的末日的复兴就是靠近我们的复兴，有的是我们亲眼看见，有的可能还没有看见。所以现在呢，我们从33章开始。那33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西结第二次再度的受命，所以做的是王者。然后果然又他听见好消息，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说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那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以西结的舌头就舒展了，他就开始能够自由的为神说话了。所以等他要说的时候，现在所讲的是好 事，是好消息，给我们看见说没有多久祝福要来到，没有多久荣耀要回来，没有多久神最后的救恩要临到这些以色列。所以从33章开始，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西结所说的话，因为他开口了，你看见只要开口，几乎他说出来都是恩言，只要一开口，他的消息都是好消息。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前面跟后面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当你读前面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当神要这个以西结吃这个话的时候，明明上面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这是第一章到24章，他把它吃了，把它消化了，所以我们就第一章到24章。现在神开了他的口，是神荣耀的口，开了他的口，明白吗？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结果他的口就开了，他的舌头就舒展了。那请记得，现在他的话不再是哀号，不再是叹息，不再是悲叹，因为现在论到以色列的复兴，没有多久主就要回来。那到那个时候，你看情形就不一样了。等到千禧年来到，主耶稣真的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你看你这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讲的以色列的救恩，我们多半是讲的末日的救恩。那为什么是末日的救恩呢？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们从头就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讲的弥赛亚都是末日的弥赛亚，他们讲的救恩都是末日的救恩，讲的复兴都是末日的复兴。所以是比较靠近我们的，是在主第二节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故事。好，所以现在呢，你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34章。来到34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牧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粮。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弟兄姊妹，这些话果然是应验了，因为自从1948年以后，我想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果然是好牧人，他把这些羊根据以赛亚49章，这些以色列民，这些雅各到他那里去聚集，他就是弥赛亚，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他是谁？他当然是好牧人，他当然是大牧人，他当然是我们熟悉的牧人。所以这是34章，慢慢你看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的应验。好，现在呢，我们来到35章。35章讲到西尔山，36章讲到以色列山，明白吗？这个很明显就叫我们回到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论到以东的，讲到以东是讲到西尔山，那么讲到雅各就讲到以色列山。但是不要忘记啊，雅各跟以扫他们是难兄难弟，他们是双胞胎，你记不记得一个拉着另外一个人马上要出来的，所以他们双胞胎。 所以你从以东就看见了雅各，从雅各就看见了以东。好了，如果你读35章的，很明显的神要审判以扫山，神要审判希尔山。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是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掉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是幽默的神，神就把以东地给他们。以东地呢，就是红海到死海中间那块地。那那块地有什么特点呢？因为以扫是多毛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呢，等到他出来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抓住他哥哥的手。为什么抓得住他？因为哥哥有毛，而且他自己呢是光滑没有毛的，所以这样人最上算。他抓得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这就是雅各，你看见吗？所以他的哥哥是以扫。那以扫因为是多毛的缘故，所以你看，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以东去，有机会到 Petra 那一带去，特别到以东那块地，你特别到山上去看，远远看过那个山就像多毛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山曾经是火山，喷出来的火山浆是黑颜色，还有因着别的缘故，别的原因，你看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的矿物质跑到这个山上来，所以远远看过去很像多毛的一样。神是幽默的神，神是把这块地给他们，但是不止如此，因为他把红豆汤，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们卖掉了，所以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东地的话，你看见所有的石头都是红的。所以在以东就是以扫的故乡，它整个的城就是用红的石头把它雕刻进去，它是个砂岩，它是个软石砂岩，所以能够雕刻。它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它是从磐石里面雕刻出一座城来，那座城叫做 Petra， 那座城就是俄巴底亚所说说的希拉。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的话，你会在高的地方你看见个很大的磐石，你怎么会想到磐石里面是一座城？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在高处你可以看见个裂痕，那个裂痕就代表它的进口，那么它只有一个进口，没有第二个进口，只有一个进口。所以这个城可以隐藏一千年之久，没有人知道那个城在哪里，因为他只要用12个人就可以守住那座城。现在他们发现了这座城，叫它叫做佩特拉，叫做 Petra。 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到约旦的话，你一定要到佩特拉去看看，因为你就知道说以东是怎么样一块地方，所有的石头都是红的。为什么叫 Petra？ 为什么叫佩特拉？为什么叫玫瑰城呢？不要忘记，因为它的石头是玫瑰红色的。那附近的旷野就是米甸旷野，就是摩西他写90篇的地方。在米甸的旷野要不要忘记，因为这些石头风化了以后，所以呢你看那个泥土都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如果大家有机会，你能够在米甸旷野过一个晚上，假定说你去的时候是天黑，你什么都看不见，第二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在世外桃源一样。德国人愿意在这样的沙漠待一个月，待两个月，因为沙漠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所以难怪摩西能够写出诗篇90篇来。所以那块地根本就是以东地，红的，因为一碗红豆汤，所以呢所有。那么红海呢也叫是红海，那个红海就叫你想起那碗红豆汤，明白？因为它是红海嘛。那么红海为什么是红的呢？因为周围的石头是红的，所以它是红海。但现在科学家找到更重要的原因，这个红海里面有一种的微生物，它分泌出来的颜色就是红的，所以它是红海。所以神实在是幽默的神。所以请记得，神是把以扫山给了以扫， 神把迦南地给了雅各。所以要记得，如果有一座城是隐藏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出来，它代表什么？我说过，以扫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扫。你看看镜子，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彼此是镜子，明白吗？雅各要知道他是不是雅各，就要看看以东就可以，以东看看雅各就可以。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是代表我们的自己。但是你知道，所有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在 Petra 那个城一样，你没有想到在磐石的里面居然有一座城。我们保护自己保护到一个地步，我们城府很深的，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护城河。如果你没有碰到我敏感的神经，我对你好得不得了，我的脸简直像天使一样。但什么时候你一旦踩错了地雷，那就是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你有多深，你有多隐秘。这就是以扫。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以扫山，这是俄巴底亚的信息。但是最后呢，神的儿女要来到以色列山，所以是36章。当你读到36章的时候，很清楚，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呢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干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我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被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山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移，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如果大家今天去以色列，你看这些话果然应验，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顾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你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是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自从以色列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看见一面神恩待他们，神本来春雨降雨，秋已经好久都不降，结果以色列复国以后又有春雨又有秋雨，神赐福给他们，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论到以色列山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跳到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为什么？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新约。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新约的祝福就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所以很清楚，今天我们的心是石心，是肉心，因为圣灵进来了，就把石心变成肉心，而他赐给我们新心，心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因为神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恩膏就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讲了新约的祝福，就这个祝福，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时候，神要和他们立约，立新约，到那个时候就是千禧年来到的时候。所以这是36章，然后我们当然就到了37章。37章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章，对不对？因为31章给我们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所以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我再说哈，虽然神的荣耀是离开了圣殿，没有错，但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他仍旧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孤单。那一面来讲是平原，因为是巴比伦；一面来讲也是旷野。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十一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以不只是南国的两个支派，也是包括的北国的十个支派。好了，现在呢，很明显的，因着他们得罪神，他们曾经解体过，明白吗？在公元前722年，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然后100年以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陆陆续续经过这几千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他们的坟墓。当时最少还有个身体，但是慢慢解体了。解体以后呢，我们知道重要的器官，有的器官细胞死，然后慢慢慢慢最后死的是皮肤的细胞，那慢慢慢慢的最后最后的死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细胞。所以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细胞死了以后，你看就枯骨四散了。所以明白吗？枯骨四散就告诉我们说，本来在神的眼光中，以色列全家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但是很可惜，那个身体应该充满生命的，因为那个身体，那个圣殿里面应该充满了靠近宝座的生命。但是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他以后，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慢慢慢慢的就失去了那个生命。等到生命一失去，你看见慢慢的就开始瓦解了，然后当然从最重要的器官开始，然后慢慢的皮跟筋就死了，那最后到了骨头跟骨头中间细胞也死了。等到死透的时候，你看见是枯骨四散。这个枯骨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放在全世界，全世界就变成了他的坟墓。所以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所以一面可以指着巴比伦，因为是平原，但是另一面也是外邦人的旷野。所以等到枯骨四散的时候，现在他就对我说，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了，这是预言，这是最后神希望以色列全家，你看见吗？本来身体生病了，结果往坟墓里面走。那弟兄姊妹，这个程序是一个不可逆的程序。你今天所看见都是身体慢慢腐化，慢慢慢慢的解体，最后是枯骨四散。这个图画是谁的图画？是以色列的图画。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神迹是叫这个反应能够回过头来找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普通说泼出去的女儿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对不对？难得回来看看你，她收不回来了。但是泼出去水有没有收回来过？有。你什么时候看见泼出去水收回来的？特别在电视上，如果你倒带的时候，这个水泼出去了，它又倒回来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这个反应叫做不可逆的反应。你看见有人小朋友坐滑滑梯，他从上面一直滑就滑下去的，这是一个方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程序，就是小朋友从滑滑最底下忽然就滑到上面去？没有的，从来没有。有的话一定是在电视的时候，在你放电影的时候，你倒带的时候的情形，他本来是这样下去，但是呢，只有在电影倒带里面你看见他是回头走。所以这个定律叫做第二热力学定律，意思就是说整个的世界是种有秩序的往没有秩序的走，能量不会改变，但是有用的能量会改变。所以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见一个身体慢慢的解体了，最后变成枯骨四散，有没有可能枯骨四散经过地震又震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就有皮有筋，然后变成身体？这件事情就等于你把泼出去的水又倒回来了。你明明看见小朋友滑梯滑到下面，他又回上去。所以这件事情在今天的物理，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它一定是神迹。结果果然神迹发生了。所以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是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头与骨头相联络，细细吧。然后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600万犹太人惨遭希特勒涂炭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不是600万和枯骨四散吗？自从那件事情以后，他们一定要找到个避难所。所以从此以后有个运动叫做西安运动，这个运动是个政治性的运动。实在说来，以色列那些国父根本很多不信神的，以色列那些先祖们根本不信神，他们完全是无神论。尤其是自从他们，就是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很多的犹太人就是因为被漂流，因为受了许多的苦，结果个个都变成无神派的。好了，虽然如此，但是也借助英国，英国不要忘记啊，英国是个海上的强权。所以如果你讲到以色列复国的故事，你要读圣经中很多的预言，预言到英国。所以你看见说神的确运用那个日不落寞帝国的英国，然后最后你看见吗？果然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看见是骨头与骨头相联络，而且骨头上长筋， 又长了肉，又皮遮蔽在其上。到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果然复国了。弟兄姊妹，要记得，以色列复国是个不可能的事。根据政治科学，一个国家亡国亡了500年以后，不可能再复兴的。如果大家看见这个镜头，如果有一个镜头可以这样回头的话，那这个工作一定神做的。所以1948年神行了一个神迹，在人类科学政治史上是不可能，在今天的物理的定律上是不可能的，结果它变为可能。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要说这里有一个身体，你看你骨头跟骨头相连，骸骨上有了筋，又长了肉，有皮遮蔽在其上。但是遗憾在哪里呢？这个身体是没有气息的。所以神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发预言，像风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就变成极大的军队。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他的确是联合国的一个实体，政治实体没有疑问，他是个身体，但是他的复兴是个政治性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因为圣灵没有吹气吹在上面。所以今天整个以色列的局面只是个政治的局面，他的复兴，他的恢复乃是政治性的复兴。那为什么神要把灵吹在他里面？因为神的灵怎样进到以西结，神的灵也要进到他们里面。为什么？只有神的灵进去以后，你看见了这个身体才是活的身体，就变成了极大的军队。所以可见1948年以色列的复兴只是政治性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无花果树发了长叶，各样的树也发芽。那些古国神用来审判，用来训练，用来管教他儿女的，现在你看见一个一个又重新抬头了。然后他们被逼到一个角落，最后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看见说如今拯救他的，就当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一位，他们就痛哭，就懊悔。那个时候约瑟和他兄弟要相认，那个时候圣灵要浇灌下来，当你读到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结果有心灵在他们里面，把他们的实心就换成了柔心。这些事情是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最后神的目的果然是达到了。那么大家也许也会问，今天以色列人不是回到他们的故乡吗？回到他们的故乡不是表示神的旨意完成了，没有这件事。你有罪。你要知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是回到什么地方，你要弄清楚。如果神把这个产业老早分给他们，他们回到以色列应该是根据约书亚的那里那个情形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对不对？但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所谓的西岸就是圣经中的犹太地跟撒玛利亚，也是约书亚里面讲到以色列分地的时候最早的两块，也是最好的两块，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最好的那块地是给了犹大支派，也是给了约瑟的支派。那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回来的话， 如果神悦纳他们的话，如果现在他们就已经回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应该回到神当初给他们的地方。但是不，今天这两会最精华的地带是在巴勒斯坦的脚下，如果有一天复国的话，这就是他们的领土。如果讲到巴勒斯坦的国土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国土。那以色列在哪里呢？南地 60% 是南地，南地多半是沙漠，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岛，那里有个岛，可以的，那个是值得屯垦区来说。所以以色列真正的它密集的聚在什么地方呢？是从 Tel Aviv 一直到 Haifa 那条海岸线，靠近海边的叫做沙伦的平原。你知道说苏拉密女就是从那里来的。不要忘记，今天人类世界上人烟最稠密的地方之一，就是从 Tel Aviv 一直到 Haifa 沙伦平原，都是以色列人。那块地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去年为什么神特别单挑加沙走廊和以色列对抗？为什么那场战争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的战争？为什么在西布伦的巴勒斯坦人跟在世界那些巴勒斯坦他们可以袖手旁观？为什么？很清楚的，去年跟今年刚好是四轮的血月，神在这要提醒我们回到圣经。为什么？如果你讲到加沙跟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你应该推到最早最早最早参孙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你回到旧约的时候，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好，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就逃回埃及去了；什么时候他们光景不好，他们就很明显的就逼在你的附近，就成为他们乐下的荆棘。所以你就要看见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你就知道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怎样。所以去年神单挑加沙走廊，叫我们回想，如果以色列悔改的话，为什么当时神的百姓应该住在最高的地方，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应该是犹太、犹大和撒玛利亚。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今天敌人是在山上，而以色列人反而是在海边？这个很明显不是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角色对换了吗？谁是大卫？谁是歌利亚？歌利亚是全副武装的，而且大卫是手无寸铁，结果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今天在电视上，谁是歌利亚？你看见以色列是全副武装，他所有的武装很多都是从他朋友来的，而反而在电视上你看见赤手空拳的，拿着石头到处乱丢的是巴勒斯坦的小朋友。谁是大卫？谁是歌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基督徒是跟着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圣经，非常热心，很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卷到以色列政治里面去，这是错误。我们一定要站在神这一边，我们要问说，如果今天以色列人回来了，他们果真是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他们应该承受所有的产业才对。但到今天你看见因为角色对换的缘故，就证明什么？神管教的手还没有离开，一直的把他们束缚，然后圣灵降下来，那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今天一到以色列70%可能都是无神论的，难怪只有10%相信旧约的圣经，你难得看见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我们要回到圣经。如果你看见我的儿女有一段时间不可以进我的客厅，你知道他们一定受管教，我的家都是他的家。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他进了我的客厅，但是不能够开电视， 你就知道说还在管教的手里面。以色列人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并没有回到他们原来神所栽种他们的地方。圣经是用说神要把他们栽在哪里，神不可能把以色列人栽在海边，而反而让他的敌人是在山上，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种情形就提醒我们，以色列需要悔改。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撕裂了天父的心，他们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钉了主十字架，所以我们悔改了，我们蒙恩了。不要忘记，外邦人需要悔改，以色列人同样需要悔改。所以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前途。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在1948年那个复兴只是政治时期的复兴，不，当然这个预言还要往下去，因为到现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失落的十个支派还没有回来，到了有一天他们通通要回来。不过局部已经应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向西飞，因为有一半的犹太人在印度，他们是马拿西之子，他们的确失落十个支派，结果果然基督徒和许多犹太人帮助他们，他们真的坐飞机回来，就像以赛亚所说，他们向西飞，就扑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指着泰拉比布来说的。所以神的话就很自然的就应验。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最要紧的就是神的荣耀怎么回来，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所以希望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能把剩下几章圣经好好的读一下。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下午跟晚上，我们就要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还仰望你。明天是主日，虽然我们大家都忙碌，虽然我们都忙着侍奉，但是我们还求你把明天下午和晚上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一起，能够听你所没有说完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